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上个礼拜六都有到菩提之夜去吧？
有。
我转达很多这个观众的这种情谊，大家都非常的欢喜，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大家呢其实都非常的赞叹，因为这个主题呢并不是非常容易表达，那能够把这个主题表达出来呢，同时又能够配合大家在大学所学的科技，那来表现出来呢是很不容易。这样子的表演呢你在外面是看不到的，只有在这里才能够看得到的，这个是有大学水准的。所以呢要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努力，每个观众呢是都可以感受到你们所下的一番功夫，非常的感动。那所以呢他们都觉得应该给你们支持，所以相信呢来年他们还是会继续来。那所以呢你们呢做的布施做得很好，前个星期我们谈布施嘛，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我们在筹备菩提之夜我们在做什么布施呢？那其实每一种布施都做到了，法的布施，财务的布施，物质上的布施，我们有的吃啊，有的是来支持的，也是一种布施，给这个表演者主办者一种鼓励。那这个虽然他们买票，虽然是财务的布施，但是同时也做了无畏施。那你们表演的筹办的呢，甚至和各种各样的布施都已经做了。我知道你们很多都自己掏腰包，再补这里补一下，那里补一下。那还有呢，自己的精力、时间，种种呢，其实都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布施。那所以呢，给在场的观众、整千人的观众，大家能够感受到，其实你跟大家结了很多很多的善缘，而很多人因为从这里呢而启发了菩提心，这是你们的功德，你们的功劳。那所以呢更希望说大家做了过后的自己的菩提心不要退，这是更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到呢在说到如果我们的菩提心增长的时候，你的烦恼就轻，菩提心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烦恼就增长了。那在当天呢有说到呢，我们说无形的束缚来自于自我。那当我们投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整体，那我们就想说怎么样让这一个团体、这一个整体的一个活动能够呈现出来。那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我放下了，我们就想怎么去大家来合作，做出一个成功的一个表演，那同时也给观众们带来法喜。我们希望把正法能够弘传，让大家呢菩提心增长，也能够看到佛法活泼的一面。所以那时候没有想到我，只是想到说我怎么去呈现，所以那时候所发挥出来的力量是无限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的力量是有限的，无我的力量是无限的，所以佛菩萨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是无限的。但是呢菩提之夜完了过后呢，就开始想到自己功课的时候呢，我然后就我，你就发现你的这个力量就收缩到自己来了，然后就好像呢其实那个力量变成有限了，就考虑到自己，然后就考虑到自己的时候烦恼也就升起了。所以呢但是这些都是一种学习过程，怎么样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同时自利，怎么样平衡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的道业上的增长以及在学业上的学习怎么去平衡，这种都是一种学习。然后我们能够如果进一步继续讲，我们所尤其是说我们在今天谈到菩萨道大圣的佛法，我们所学的一切，上次说到菩萨在五明中学，我们不管是学音乐的也好，学会计的也好，学这个设计的也好，那学这个语言学的也好，我们所学的就是一个工具，我们学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希望能够用这个技巧来利益众生。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能够抱着这样子心态的时候，不要只想到说万一我没毕业怎么办，我以后怎么赚钱，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你那个思想呢很局限。如果我们想说我今天要拼命学，我把它靠近学好，我把它反应学好，然后以后这个所 这个我们在思考上所得到的训练，所得到的技巧，我要学会怎么样去运用在社会上，怎么去回馈众生。我学的一切都是为了众生而学，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心不会往内放，而会往外放，力量是往外散发，而不是往内吸收。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读起来呢，心情呢就不会越来越紧张，而会越来越轻松。这个就是在心理上呢，我们要能够去调整。所以就像你们读这个会计啊、商科的，你就知道啊，你们投资，如果你赚了一些钱，然后你很担心，不太敢去投资的话，你一直抓紧这个钱，它很难运转啊。有些人是比较大胆一点，不要抓得太紧，敢敢就放出去，结果它就运转的更多。所以从我与无我来说呢，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越来越保卫自己的时候，你发现事实上呢，它力量越来越小，而且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呢，这个但是呢，这个是都是需要一种学习。常常这个同学们呢，都每一年都会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怎么去平衡我们的学习以及活动，两者都是好事，两者都很重要，但是怎么去平衡它？那所以呢，这个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如果能够学习到自利以及利他能够平衡的时候呢，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后呢，因为这现在是学生时代，以后你面对社会的时候，你自己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那这个学佛以及事业，还有家庭，还有朋友，种种的这种责任，要怎么样去平衡？其实现在这种训练已经是一种给大家一种机会。所以呢，如果说现在遇到困难，我们就是好不理了，尽量不理的话，事实上我们失去了给自己一种训练的机会。现在如果能够平衡的好的话，以后你出到外面社会去工作的时候，什么压力来，你就会发觉到很容易去面对的，因为你已经经历了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怎么去处理事情。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从这样子的一个很成功的晚上呢，而且很多的观众都非常非常的赞叹，大家都非常的感动。那希望大家呢，要继续的努力啊，那尤其是自己的菩提心要更增长。从这样子，观众得到法喜，我们自己的法喜应该要更充满，然后更呢往上去前进。好，那是谈到布施，所以呢，这个布施大家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希望继续的布施。那今天要谈下，接下来谈的就是戒啊。我们上次谈布施波罗蜜，今天是要谈持戒。那很多人呢，一听到宗教呢就很讨厌，这个每个宗教好像都要谈戒，为什么宗教就喜欢把人家束缚起来呢？所以有很多人呢就不喜欢接近宗教，他就觉得接近宗教会有一种束缚，会有一种约束。尤其是有一些不是在座的年轻人呢，有一些年轻人就是啊，不要跟我谈宗教，他就你有 freedom， 对，他就觉得是一种耶稣。那在佛教里面，为什么我们会有戒呢？佛陀为什么自戒？因为他成佛了，所以呢，你们要当我的学生的话呢，你们要遵守我的戒，是不是这样子呢？佛陀为什么要自戒？他并不是无聊没事然后就开始写一些戒，然后请你们背一背，然后每个人要遵守，然后表现他的这个尊严威严，不是这样子。事实上呢，佛的世界第一个呢，很多众生呢其实都觉得人生有很多的苦恼，大家都是一组快乐。我们常常说其实所有的众生的共同目标都是快乐，但是呢常常呢用错方法，想要得到快乐，觉得嘿，我要快乐，只要有钱我就能快乐。好，我去打抢银行拿到钱了，但是结果呢后面警察就来了，结果他就到监牢里面去享受他的快乐。那所以呢就是说采用错误的方法，虽然目标是快乐，但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应该怎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呢，佛陀世界第一个就是因为有众生，佛陀成佛过后，那有很多 居士啦、啊，这个或者是所以很多的人呢来找佛陀，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快乐，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幸福快乐呢？那佛陀他的成道，他知道一切是依着因果法则在运作的。那所以要得到快乐的因、快乐的果，必须要种快乐的因，这是必然的。你不可能去种痛苦的果，痛苦的因去得到快乐的果，不可能去种那个苹果，然后得到 orange，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世间的人常常就是这么颠倒，他明明去种一个种下了梨子的那个种子，他希望得到苹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佛陀呢告诉他们，好，如果你们希望得到快乐呢，那你们必须要培养善的因缘。那什么叫做善的因缘呢？什么样的因缘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生活上的安宁以及快乐呢？那所以佛陀就是这个戒，让我们有一个规范。那因为一般我们常常说，只要我做好事，好人有好报嘛，做好事就有好报。但是好与坏，每个人的心理似乎有一些不一样哦。你在说，只要我做好事就好，为什么我要信佛？为什么我要信神？但是你的好，你怎么定义你的好呢？做好事就好，这个线好像是翻来翻去的哦。有时候呢，刚好危害我们的利益点的，我们可以把它移动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想想，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我们常说，对啊，做人要做好事，那好，你的好与坏的定义是怎么去判断的呢？如果说你这个定义不，你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很模糊的话，那你在生活当中，你怎么去确定你所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的呢？它是否会给你带来快乐的因、快乐的果呢？这个很重要啊，而不是凭我们这个自由意志这样子，喜欢我认为好的就是好的，就像很多小孩子说，我认为好的就是好的。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你说不对，我不认为不对，就是这样。那这样子跟他是没完没了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们怎么判断好与坏呢？善与不善呢？利人利己。所以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做出来，对我们自己有利益，对别人也有利益的，它就是好的。大家同意吗？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好，那还有呢？那所以如果是利己不利人的，那好不好？利益自己不利益别人的，好还是不好？或者是说利己损他的，那肯定不好。那如果说损己利他的呢？可以考虑哈，可以考虑。这个还有点菩萨精神，应该多发心。对，损己利他，对。对啊，就是牺牲自己的一点点时间，多做多为大家做事，大家欢喜没有关系，这样子。那还有当然损己损他的，那做这种事情干嘛？那肯定是不好。那这是从他事情的结果来说，那佛教判断善与恶、好与不好呢，从两方面，在。一般的哲学呢，有时候判断呢，就是从这个结果来看的。那也有一些哲学家只是看说心好就好，佛教徒有很常常也是这样子，我的心好就是好，但是呢，结果做出来的可能弄巧反拙，也有这样子的。所以呢，佛教要真正判断善与恶呢，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从我们的动机，第二个从结果。动机来说呢，就是说 这个动机要是需要善的，什么叫做善呢？也就是说它没有包含不清净的因素。所谓不清净的，也就是自私啊、贪啊、嗔恨啊、嫉妒啊、骄慢啊，这一些因素，这些是不清净的因素。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内心包含这样子的因素呢，那这个事情即使做出来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好事，但是它不能算是完全是善的。就是说从世间法来说了，从外面的外边来看呢，是像是善事，但是从净化我们身心来说呢，从学佛的角度来说，不是完全尽善的。就比如说一个人很有钱，他布施他的钱放进一个孤儿院，那当然孤儿院得到利益，那些小孩子也得到照顾，是很好。但是他布施的目的呢，是要炫耀自己，所以他要布施的时候，他请这个孤儿院的院长呢，要通知很多记者来给他拍照，然后在这个报章上呢，要一个这个头版的新闻啊，做一个报道，那他才愿意布施这么样多的钱。那这样子呢，虽然结果呢是有利益到一些人，但是呢，从他本身来说，他动机并不是很纯真，不是很纯净。所以呢，从学佛的角度来说呢，这样子的事情呢，虽然结果是能够利益到别人，但是呢，真正来说并不是完全是善的事情。这样子了解吗？好，那所以呢，这个是从动机来说，尽量的我们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包含了这些不幸的因素。如果能够常常这样子反省自己的时候呢，那每一个时刻我们在判断这个事情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我的心态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已经是一种修行的过程，净化身心的过程。然后呢，我们还在考虑到结果是不是真的能够利益对方。有的时候我们心很好，佛教徒有很多很慈悲啊，反正人家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了，然后不然我看到他我心里很难过，那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心里的难过，然后呢，然后就拼命满足对方。那结果呢，如果对方因为拿到你的这个东西升起贪念，或者是说对方知道你的心态就是这样子的话呢，天天跟你天天就是来跟你讨这些东西，或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比如说他每次常常来跟你讨钱，那拿了钱就去买一些不是很健康的东西，或者是说甚至危害他的东西。那但是他来讨你跟你讨的时候，可能喜欢钱，或者说又会撒娇，然后你心里就很难过，然后就赶快就给他。那这样子的时候，然后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子的时候，你觉得虽然你心没有自私，也没有贪心，也没有嗔恨，就是真的是很慈悲，但是结果是不是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很好呢？就是我们要给你，对不对？自尊讲什么我们尽量给他。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慈悲但是没有用智慧，所以结果可能就是这个小孩子是养成了坏习惯，然后不单单是对你，他对任何人他都尽量用这种偷机取巧的方式呢去买人家的心。那这样子呢就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判断善以及恶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善，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完全尽善的一个结果呢，就要从这两方面去看。因为如果说我们做的结果是好，但是动机不善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得到那个福报，因为你比如说那个我们说刚才那个有钱人，他帮助这个孤儿院，他有那个福报，但是因为他的动机是骄慢的，所以结果呢，他有福报，他有钱，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不会是很好，因为他那种慢心，还有那种就是会有人敌对他，或者是嗔恨他，所以就是说他会有一方面的好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有副作用。那同样的，如果说 善心很慈悲，但是动机那个结果不是很好的话，那结果可能呢被人家骂了，因为你看慈悲啊，虽然你动机很好，所以结果呢还不是，结果你并没有因为你的善意而得到好的回报，而反而被人家骂说你这个人真是烂慈悲，这个把我的孩子宠坏了，那这样子就失信善。就看你这个院长呢，你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是学佛的，那又不一样啊。如果是大家学佛的，我们就是也利用，也希望说这个机会也是让大家学习，来就是说做一个很如法的布施。那如果是世间的呢，一般的，如果是那个孤儿院的院长，他只想说我的孤儿院需要经济来源，所以他就不会去考虑那么多。而且呢，他可能也没有想到那个是不善的事情，就是看这个孤儿院院长本身他对善与恶的看法。如果说他是学佛的，那或许他也可以就是说让这个人先这样子做，然后让他欢喜过后呢，有机会才慢慢哪一天这个真的孤儿院扩建开张的时候，也请几位法师一起来说法，然后呢，这样子的会间接的让他听到一些，所以你不需要直接的，就是说，你这样子是不好的，我马上去拒绝，因为每个众生他的根性不一样，他的程度，如果说这个是世间的人来说，他根本世俗的观念这是很正确的，又不是坏事，而且是捐钱，但是从学佛角度，就是说。在明文力量上就变成说，我们其实是滋长那个烦恼，让我们的我越来越大，但是从世俗的角度，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那所以如果说这个院长就是学佛的，我们也不阻止他去种福，至少他种福他不做善恶道，他不去做坏事啊，但是他还有可以改可以进步的地方，那看怎么样善巧的应用一些方法，让他在保持他的尊严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听到一些，让自己以后慢慢改一点，那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菩萨，尤其是菩萨呢，要这个度化众生呢，有时候有很多善巧方便，而且要知道说众生很多呢，其实自尊心很强，你不能够说我因为要严谨守戒，所以呢。我们不要你这个，不要你那个，你这样子是不守戒的人，这个变成我们自己的慢心增长。那所以呢，要能够呢了解每一个人学佛的程度不一样，那他是这个程度，好，我们就让他在这个程度起步。他愿意布施好过他不布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你觉得他还可以赞叹的地方吗？只是说怎么可以做得更如法？那这样子的话，每一个众生你都觉得不是那么可恶的，也不是那么，因为我们一看觉得这样子不如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慢心已经增长。所以这个从每一个角每一个时刻呢，其实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都是反省自己，然后这个都是让我们呢能够提升自己的一个机会。那所以我们说到呢，佛陀为什么自戒，第一个呢就是为帮助众生得到快乐，那所以要知道说要种什么样的因才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果。那第二呢，就是你对一些众生呢，佛陀也对他做戒呢，就是至少要避免他做到善恶道，有一些是希望得到快乐，他至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了，那佛陀就叫他们，就是至少你要确定是这样子呢，保持这个做不做以这个戒条为你的准绳，那让你的生活得到安详与快乐，你不损害他人，自己心情越来越能够清净，得到快乐。那第二呢，也就是能够以这个戒条呢，避免众生堕到善恶道。因为像我们说最基本的戒五戒，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这些呢，那这些如果一个人喜欢杀就杀，喜欢偷就偷，那他的后果呢，可能就会做到畜生道啊、恶鬼道啊，这个地狱道去，这个是很痛苦的。所以呢，也为了避免众生做到善恶道而说戒。那所以呢，佛陀自戒其实是为了 给大家一个规范，是佛陀的劝导。那但是佛陀自戒，并不是说如果你不守佛陀的戒，那佛陀就要惩罚你，让你堕地狱，也不是这个样子，是你自己的因果所带来的。佛陀只是劝导，苦口婆心的劝导说，你们要快乐啊，不想堕到地狱啊，那你们就守戒啊。但是如果你不肯听呢，你想要自由自己，让自己的欲望随意发展的话呢，结果感受到苦果，你不说为什么佛陀没有保佑我？你不能说你想要快乐，哎，要有钱，所以我去打抢银行，先去拜佛，然后我打抢银行顺利，然后你打抢了银行，你被警察捉了，什么佛陀没有保佑我呢？不可能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我们知道佛陀自戒其实是佛陀的劝导，让众生人能够离苦，能够得乐。同时呢，更重要的就是戒背后的精神其实是慈悲，也就是说所有的众生，在我们都还没有证得解脱的众生，其实大家都希望得到快乐，我们要能够呢去体谅其他众生的感受，那不要给其他众生带来伤害，带来恐惧，带来威胁。所以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守持，不杀不偷不邪淫，那每个人呢，大家都会觉得，哎，好像每个人都没有那种害人的心的话，我们就觉得生活比较安宁，也不会说走到哪里就怕被人杀，对不对？所以像现在的社会就很麻烦了，去到哪里就怕被这边等下被人家绑架，等下那边被人家打劫。那所以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众生伤害其他众生的世界，让大家呢能够安详，能够觉得能够有一个安全感，那这个也维持社会的一个安宁。那同时呢，这个戒呢，从这个基本来说呢，就是让我们避免自己造恶，堕到恶道去。那进一步的能够更精严谨的去守持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反省自己的贪念嗔恨心的升起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偷，想要去拿那个东西，就是贪心升起。为什么想要杀？一方面有的是因为贪心要抢东西，所以没有看到就忘记了什么，只看到一个 $dollar sign， 然后就杀了人去抢东西，或者是因为嗔恨就要杀。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在心里作怪。那如果能够以戒做我们的镜，一个准绳，戒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哎，让我们看好像不对了，那个脸出现了贪嗔痴，要赶快把它擦掉了。那所以能够守戒的话呢，能够以戒作为一个准绳的话呢，帮助我们减少心里贪嗔痴的过度发展。那这样子的话，慢慢我们学习控制自己，学习减少贪嗔痴，让我们能够顺向解脱之道。所以戒在佛教呢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帮我们避免堕到三恶道，第二呢就是给我们生活带来安详与快乐，第三呢慈悲其他众生，第四呢让我们顺向解脱之道。好，这是为什么佛陀要自戒。那我们说戒是一种束缚，为什么有些人常常觉得戒好像一种束缚？既然佛陀是这些戒是这么有这么好的目的啊，但是好多人还是想逃开这些戒啊。我来听法门班就好了，我还是不要皈依啊，我不要去受戒，为什么？就是希望说，哎，我还没有去皈依，我还没有受戒。有时候我想乱来一下的时候，可以乱来一下，有一点自由，对不对？常常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不管你有受戒没有受戒，如果你做的是坏事，那个因果自然会找回你。你有去受了戒的话呢，你加强自己，警惕自己的一个力量。但是一般的人常常就说，哎，我不要去受戒，我可以的时候就去 support 一下这样子就好了，就是希望有一点点自由，对不对？ 是很多你们很多朋友都会这么说、啊、但是他们忘记了因果法则，不管你因果呢，就是不管你没有受戒没有受戒，坏事就是坏事，因果呢自然会找到你的头上来。那所以为什么会有束缚之感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呢一直往外奔放，我们希望有比较好的享受，我们希望听到好的音乐，我们希望呢吃好吃的东西，对不对？对，五欲方面呢，各方面我们都希望，哎，越多越多。然后，所以我们的这个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舌头啊、我们的身体，我们一直往外去贪婪更好的东西。那但是这个贪婪呢，它好像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自己的范围里面享受自己应该有的，那就还好了。但是有些人就会常常欲望过剩，然后就会失去控制，那就超越了界限了。所以呢，当佛陀说不能不邪，要不邪淫，你是娶了太太是在这里就够了，不能够看到，哎，那个手过得好像比较漂亮啊，然后就飘走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超过了界限。如果说他不能够把自己这种欲望拉回来的时候，啊，就可能心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自己在旁边，他自己想过来想什么，那就很糟了。如果这样子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他就没无法收拾了。那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哎，佛陀说不邪淫，不邪淫。就变成会有一条绳子把它绑住，你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你现在一直想超过啊，对不对？他的欲望一直想超过，但是戒又告诉他不能够超过，超过就已经违反了你的道德准绳，那就是不对的了。所以是对我们在欲界的众生，合法的夫妻，那可以是在你不合法夫妻，但是你不要超过界限，那是别人的，对不对？那所以就会觉得有一种束缚，所以有的人就不喜欢这个束缚啊，所以我不要去受戒，就没有这条线啊。他想得到短时性的快乐，让我自己的欲望去自由去发挥，自在。但是这样子的自在呢，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子的自在呢？结果就是束缚，就是你不甘心短暂的束缚，让你的欲望过度的去奔放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欲望无止境，所以你去到哪里，你心里不能够安住，你心里越想要越多，不能控制，所以你就要仰赖更多的欲望来满足你，得不到的时候。是难受，有的时候想说又得不到了，失落，这就是束缚。所以不甘心这个短暂的束缚，而要让自己麻醉一下，结果麻醉过后的是更大的束缚，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戒，佛陀苦口婆心所告诉我们的戒，它背后的意义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无形的束缚是从哪里来，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它，也不知道界限在哪里，常常是跑过了然后要收回来很难收回。所以佛陀很慈悲告诉我们一个界限，刚才告诉你不要再过去了，那你学会在平时不要超过太多的时候，要收回来还比较容易一点。就比如说你开车，你常常有时候超速一点，但是你知道说，只能到80，只能到70，你75你就收回一点，你收回还比较容易。如果说你每次一踩油门就是80、90、100的话，人家叫你开70呢，你还受不了。我是开车的，是不是？所以你就，如果你常常超越的太多的时候。像你要安分守己在某一个界限上，你觉得很困难。但是如果你每次超一点点，你就赶快收回来的话，你觉得还可以。所以这个戒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虽然有一点是很想开到90、100，但是圣女是说 ，school zone 40，那你只好 是水，好是水就是水。然后你慢慢的养成这种习惯，就是哎，在遵守那个交通规则。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虽然有一点束缚，不能够很豪放的开到100啊，但是慢慢的养成习惯了，哎，偶尔要控制都比较容易。所以，那可以去到哪里呢？有时候人家叫你慢，你可以；人家叫你快，你也可以；人家叫你安静，你也可以；人家叫你唱歌，你也可以。那所以呢，你就变成不会那么样的，就是只能够一种情况，就是一直往欲望去追求。你可以有时候很淡薄的时候也可以，哎，有很多热闹的东西的时候也可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更自在。所以从短暂的束缚一个界限来规范我们，让我们养成一些好习惯。那这个习惯养成过后到哪里呢？我们有自己的一种能够有一个标一个道德准绳，那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很自然了，已经变成很自然了，结果你就变成好像去到哪里也不会做一些亏心事，自己心里很坦然，然后人与人之间也很好，然后所以这样子不是更自在吗？也不会说因为自己的欲望无限的奔放而一直要追求东西来满足自己。你知道说，哎，这个界限已经习惯了在这样子的范围。所以呢，从短暂的束缚，其实慢慢的修学，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在。所以大家以为持戒是一种束缚，事实上呢，这个束缚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后的是真正的自在。那如果不甘愿这个束缚的话，以后得到的就是真正的束缚。那所以这个是戒。那戒呢，在佛法当中呢，我们刚才所说到佛陀为什么施戒，让我们离苦得乐啊，让我们呢能够培养一个慈悲心。那这个戒这个字呢啊，就是在巴利文就是希腊啊，希腊你们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有那种停滞，也就是说来调伏我们烦恼的意思，让平反我们的烦恼，平反对治我们的烦恼。那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让我们的心得到清凉。你烦恼不像那个杂草丛生呢，能够呢这个心呢不会有那种欲望一直奔放不已呢，那心里感到清凉自在。所以戒呢，它有平反对治，还有就是能够让我们得到清凉的这个意思，得到清凉。那其实戒呢，我们常说戒，所以大家觉得戒是绑着我们，其实戒真的来说就是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话，就是说它帮助我们养成好习惯，就是这样子而已的。如果说养成好习惯，大家听起来可能就比较好听一点，想戒呢就好像把你绑着一样。所以事实上，但是你想想戒的功能就是帮我们养成好习惯了，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养成好习惯，但是要怎么把戒能够持得好呢？其实在经典里面一向来说呢，真正呢这个戒的基础呢是从哪里开始，就是从我们定性三宝开始，从你皈依三宝那个时候真正得戒。如果说你皈依三宝，你对三宝，大家都新的同学知道什么叫三宝吗？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那佛陀呢，佛就是佛陀，那佛陀是我们的模范。那佛陀在佛教里面，我们把佛陀当成像我们的老师一样，是我们的老师。那他了解到宇宙的真理，也了解到我们烦恼的根源在哪里，所以他告诉他自己呢，也修学得到了解脱，成佛。那他把他所经历的这种修学方法告诉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呢也能够遵循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去学习，而得到解脱自在。所以他告诉我们法，所以佛就像老师一样，法呢就是他的教法。那有佛有法那很好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读藏经啊，读经典的时候不太容易了解。那所以呢，真呢就像这个佛学老师一样， 就是说他们就像你们在大学有不同的这个教授，大家比较专业在某一方面的研究，花比较多时间去研究，所以他们对这一方面的经验以及学习比较多，那所以他们就像也像你们的tutor一样。那所以如果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有时候不太明白，或者是觉得怎么越学呢烦恼越多，怎么好像没进步，感到非常的颓丧啊，真呢就是师父们呢可以给你一些鼓励，也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自己的学习过程，也是跟你们差不多一样，每个人的都是经历过这样子困难的阶段，那这样子你就觉得比较安慰一点，不是你一个人是这么多烦恼，每个人都还是那么多烦恼。那同时呢法师们呢也可以帮你解就是进一步的解释一些法的内容，那这样子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容易。那所以呢从了解到佛陀的伟大，佛陀的慈悲，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清净，他怎么样从一个凡夫一个太子怎么修学到最后成佛，成佛所觉悟到的道理又是那么样的这个彻底，那么样的那么样的这个确实解释了这个世间的一种种真相。那所以呢我们对佛感到非常的敬仰，也深深的相信呢这个佛陀所证悟的这种道理呢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学习的，我们要向佛看齐，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像佛一样呢得到大智慧大自在大解脱大慈悲以及大清净。那所以呢我们对佛升起一种信心，同时下定决心我要向佛学习，我要学佛的法，所以我们就去了解法，了解什么叫做因果，了解什么叫做无我，了解什么叫做缘起，这些种种的道理，然后尽量的去遵循，下定一个决心，佛能够从凡夫修行而成佛，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做到，所以呢就下定决心的遵循法去学习，同时呢也非常高兴有真也就是这个师父们呢法师们能够在旁边引导我们制造这个好良好的学习环境，比如说在寺院啊让大家觉得比较安详比较清静，那这样子的环境让我们修学。所以呢当我们听闻佛法听了解到佛了解佛法过后，我们升起一种信心欢喜心，觉得我要向佛学习，我要向佛法僧三宝学习，这个心升起非常的坚固非常的清净，很欢喜，真心投入在佛法僧三宝的光明之下，然后自己下定的决心我要像佛一样时时刻刻记得佛的教法，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戒体就产生了，因为你已经了解到佛的伟大，你了解到什么叫做因果，你了解到我要这条路是可以走的，所以你就在心里就产生了一种防非止恶的一种作用，对不对？当你觉得说哎，我要向佛学习，然后了解到什么叫因果，虽然开始的时候可能佛法还没有那么深入，但是呢心里那种清净的净性，对，我们叫做净性，也就是清净的净性，对佛法跟三宝那种欢喜那种清净向往的心，那在我们心里升起，那我们会时时讲我要向佛学习，那我们是记得佛的教法，常常把佛法放在脑子里面，那就在心里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作用。所以在很多经典说，其实不管受哪一个戒呢，通常我们之前呢都会先讲三皈依，三皈依的时候如果真的对佛法僧三宝升起一种清净的信心，非常的欢喜，觉得把佛法僧融入自己的身心，在心里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力量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戒体。有些人说哦，我去接受一个戒体，这个戒体是想从我们内心产生出来，也就是一种防非止恶的力量，就是当你有这种一种身体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让你去做，但是你自己是觉得这个是不应该做的， 他自然会产生一种道德观念，你去做自己，这个叫做戒心，他让你有一种力量，不要去做坏的事情，是有一种力量告诉你应该会做好的事情。这个力量呢，是靠我们对三宝的信念，以及对三宝的了解，然后进一步的从佛法更进一步的对佛法了解，不断的去精进的话，这个戒体可以越加 越来越强。对，戒体并不是说从哪里去，佛陀的戒体进到我的头上，进到我。通常有时候受戒的时候会，戒师会这样子形容，但是呢，其实需要大家观想，真正的去把身心开放，把佛法真三宝接纳自己的身心。但是佛法真三宝接纳自己身心，并不是说哦外面有佛好进我的身心，而是真的对佛的功德、慈悲、清净、这个智慧，我们对他的那种敬仰，融入自己身心，觉得佛的光明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向他学习，这种决心，那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戒心。那所以从敬三宝、敬信三宝呢，还有对四圣谛的了解，这些呢都是坚强我们戒体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因为据四圣谛，四圣谛也就是苦集灭道，那换句话说，它是说明呢，如果这个集也就是召集苦的原因，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断在贪嗔痴当中打滚，以贪嗔痴来这个发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那我们只有给自己带来苦果。如果我们所作所为都是被贪嗔痴牵动的，那当然呢，它都是不清净的，那就给我们自己带来苦果。但是如果我们呢能够依念佛法，在身口意行为当中尽量的依佛法来行持，减少自私的心、贪婪的心、嗔恨的心、嫉妒的心、骄慢的心，同时培养更多的慈悲心、清净的心，那在身口意行为当中减少自我的染着，减少自我的染着，了解到自我为中心呢，事实上是让我们呢越来越烦恼的。那我们呢把这个自我降低，而尽量的能够去看到别人，培养慈悲心，那在身口意当中呢去培养善的因缘，那这样子呢让我们呢慢慢减少苦。而这个如果说我们对缘起无我的道理也能够更深的了解的时候，了解到世间宇宙一切我们所染着的东西的真相是什么，而能够慢慢的放舍这个染着，甚至自我中心的染着，那慢慢的我们就能够趋向解脱涅槃。所以呢，这是四圣谛，了解四圣谛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告诉我们有两条路，你要选这一条路呢还是要选这一条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自我染，对自我染着，然后对自我染着，然后贪嗔痴不断的这个滋长越来越扩大的话呢，那是这个一直在这里轮转。那如果我们了解的道理，虽然自己现在自我中心还很强，但是我们慢慢利用方法，佛陀所告知的方法来精进，来减少这个自我染着，尽量学习把心开放，学习布施，学习利他，学习了解到我们大家其实都是互相的这个在要相依相存。那所以呢，我们自我不要那么膨胀，那这样子的时候自我慢慢减少，自我减少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看到别人，看到别人的观点，不然我们只想你去辩论的时候我等一下要讲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到你讲什么。那所以呢，当我们我很强的时候呢，常常看不到别人，只想到我是这样子，为什么你每次没听到我的话，就算你也没有听到他的话。那所以呢，我们学习从佛的教法当中慢慢学习， 然后呢能够让我们自己越来越解脱。所以呢了解这个之后呢，像了解佛也就是信受这样子的一个因果法则，以及选择这条路，他选择了这条路，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那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必须要持戒，因为我们的欲望不断的奔放，但是这个短暂的快乐只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束缚以及痛苦。暂时性的束缚是其实是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欲望，而且那些欲望是不善的，是应该减少的。所以呢我们要很欢喜的去接受这样子这种短暂的束缚，让自己得到最后真正的自在。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三宝以及对四圣谛的这种很这个深刻的了解呢，你自然身体就这个心理就产生一种戒心，自然会觉得因果哦，不要对眼前虽然很快乐，但是呢万一我这个被牵着手的话，以后那个地狱那个苦那更是受不了。所以不要因为眼前短暂的快乐而迷失了自己，这是很重要。所以身体呢心里就会产生一种一种叫我们叫做戒体。所以戒体呢，有很多人常常以为戒体是很神秘的东西，事实上不是，就是你内心起了一种的防非止恶的这种力量在里面。那在佛馆里面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戒。这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戒呢？其实也表现出佛陀的慈悲。如果说他一开始就说每个人都必须受菩萨戒，有些人说我心发不起来，有一些人他只是讲说我是一个在家居士，我要怎么样我叫你安这个能够平安如意就好了。那所以呢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那而且有的刚刚对佛产生一种好感，觉得说喜欢跟佛学习，但是你一下子设定太多的规矩或者是戒条，就超越了他们的能力能够去遵守的。那所以就比如说一年级的小孩，你逼他说你要去读这个初中义的课本，你不会我就打死你的话，他连开始都不敢开始了。但是你要给他一年级的二年级的，让他慢慢累积的那一个知识，他就能够读上去。所以不能够太过超越他们的程度，所以佛陀世界才有不同的层次。所以一般的呢就是五戒大家都知道，那五戒呢一般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我们说不饮酒前面四条呢是叫做禁戒，就是说根本上它是错误的，道德上是错误。所以不管是世间法来说或者是其他宗教，其实这四条戒呢基本上都是认为是错误的。只有不饮酒呢有一些宗教信徒不认为说这个是有什么很大的错误。那饮酒本身它是中性，但是呢就是我们在佛教我们说它是遮戒，就是遮止我们去犯罪，所以要设这条戒。那因为呢这个戒呢，因为这个饮酒呢会让我们乱性，当我们一失去理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所以呢为了有的人平时很守戒，但是呢一饮酒的时候就什么事都完了。所以大家如果常常有时候看报章啊，有看到一些部长啊或者是一些官员平时都是很，然后只要给人家说到他哪一个时候在哪里饮酒，结果他去做，因为是喝醉酒了，不管是驾车超速了还是说在喝醉酒了，然后跟哪一些人在乱七八糟在一起了那个他整个名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呢饮酒呢就是一个很坏的事情，而且饮酒对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利益啊。但是有人常常就说因为我生病我要喝酒，中医告诉我要喝酒。其实呢当然你把酒当成药，如果说没有其他取代的，你就要真的当成药来喝，你不要当成说我的医生告诉我说我必须要喝酒，然后喝的时候就在享受，那就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的是把它当成药来吃的话，就是医生跟你说你只能喝15ml，你就喝15ml，你不要说医生跟我说我要 这个时候我没有，但是你是跟人家说，医生说我要喝酒，要酒能够帮我调身体，但是医生只告诉你说每一天只能喝15ml，这个你就没有跟人家讲，所以你就喝300ml，那这样子呢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借这个机会来享受。那有的时候也可以问医生有没有其他取代的，有的时候是可以的。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那另外一种呢，这个是五戒。五戒就是所有的佛教徒呢，学佛的都应该要遵守五戒。其实五戒呢，以前在佛陀时代一般就是做了三皈依就守五戒，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当佛弟子，他想向佛学习，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我怎么样做一个好佛弟子。你到一个学校，我怎么在一个学校我要怎么样当一个好学生，学校就是有一点校规嘛，对不对？你能够遵守这些校规的话，你是好学生啊。所以同样的，佛陀就设定了这个戒，一方面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是种种原因，第二个也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想要学习，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说好，那你们做了三规，接下来你们的功课就是守五戒，这样子来熏习自己，慢慢的提升自己。那还有另外一种戒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学佛跟随佛陀学习过后呢，很欢喜，也很向往有一天我如果能够像能够去出家体验比较清净的出家生活也很好。那所以但是有的时候已经有了家庭，因缘被具足了，或者是说当时条件比较不具足，所以就问佛陀，我们怎么样在家人怎么能够去体验出家的生活呢？让我们培养一种出家的种子，希望今生不能出家，来生能够出家吧。那佛陀就给我们制定八戒，就是八条戒，就是五戒，前面五戒是一样，但后面再加三条戒。就是以前我曾经发一个表给大家，那这个就是在受这个我们叫做八关斋戒。那这八关斋戒呢，就是在受这个八关斋戒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到寺院去，通常就是受一个24个小时，有的人，但是有的人也是3天、7天、3个月也有啊。那就是这后面三条是什么？想你再想好，你想好了告诉我。那前面。那这八关斋戒呢，要受这个八关斋戒，就是他发一个出离心，他就是希望能够体验出家的生活。有一些人不是，有些人现在有的人不了解说五戒跟八戒它的不同在哪里，他认为五条戒，这个八条戒比较多，功德比较大，所以他受八戒。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五戒是定行受，就是五戒你一受呢，其实一整辈子你应该去遵守的，是你自己的一个誓愿，就是因为本来他就不杀不偷不邪淫，这些就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基本道德，你才能够保住你的人生啊。你如果说不能够做到这一些，其实并不是很不是说你能够做得到的就很光荣啊，其实你做得到的话，只是说你刚刚趴而已。对不对？如果说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我们做不到，然后喜欢杀就杀，喜欢偷就偷，你还是人吗？所以有些人说我是受五戒的，你还能受五戒，是觉得很了不起，就像真的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保住我们的人生，做人像个人而已啊，对不对？只是说当我们守这五戒能够保持至少这个人做人的一个基本道德，然后进一步的我们希望说更做得更好，除了不杀我们呢进一步的护身，除了不偷我们进一步的布施，那这样子呢你就变成可能就是趴性而已，然后你可以拿 credit 还是不升迁这样子，然后这个 credit 的升迁就可以看你是不是在继续做人，还是可以升迁，还是在人当中可以做的比较那种精神的人、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五戒，那八戒呢主要是要培养一种处理心，就是觉得真的在家的生活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外缘，让我们心很难真正清净，很多的责任，那他想说能够一心一意能够专心于佛法，所以呢这个八关斋戒呢其实就是让我们体验寺院的生活，暂时把外缘放下啊，不要把外面的事情带到寺院里面去。有些人呢去做八关斋戒还要大抹八关，还要然后过一个小时就要打电话给孩子问他怎么样啊、哦？那这样子的话就 失去了意义，因为真的就是要把外人暂时放下，去体验一下那种寺院的生活，出家的一个生活。所以八关斋戒就是不杀不偷，那这个因为它是短期啊，所以这个不邪淫呢，就是不邪淫是五戒啊，但是在八戒呢就是不淫，也就是说合法夫妻呢，如果你在这一天做八关斋戒呢，也不要有淫欲的行为。那还有就是不妄语，不饮酒，然后接下来还有呢，过午不食是最后一条，对啊，过午不食，然后呢还有就是不高广大床啊，就不要坐在高广大床，还有就是不歌舞欢庆，不香花吐漫，也就是说这一天呢，我们要去体验出家的生活，清净的生活呢，那一天你就不要去打扮啊，喷香水啦、啊，然后带很多钻石啦、啊，然后去那边你要表现给谁看，给佛陀看啊，还是去那边再继续比赛，那这样子的话你心没有离那个染着。所以这一天呢，因为它是针对让在家居士去学出家的，那所以有一些在家居士可能习惯有这么多的东西啊，那个这个耳环啊，那个香水啦、啊，啊种种的香花涂漫嘛、啊，还有就是平时都是看电视啦、啊、看电影啊、听音乐啦、啊，那这一天呢是不要听啊，所以呢那天插着耳机的那些人啊，那天就最好这个就不能插耳机了。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好像。才会感觉到，哎，我平时以为我好像还不是很贪婪，但是呢，事实上还是有。比如说，你喜欢听音乐的，这个也是五欲当中我们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嘛。那这个是声音嘛？所以当我们在要去体验一个比较清净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说不能够有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哎，你发现。你在那边静静想，那个音乐还在你头脑里面转，尤其是你们很会唱歌、唱开听音乐的，不用开，它都在你们脑子里面转，那就是表示我们的贪婪，其实是一种懒惰。你可以测试自己，你的波利娜的歌还在那边唱、啊，对，所以呢，这就是一种懒惰，一种懒惰。那所以呢，让我们感觉到。哎，有音乐跟没有音乐的差别，原来这个就是这个五欲的懒惰。有时候平时像大家也不是像有一些年轻人更疯狂的，那大家一般就是已经算是蛮有自律的，但是我们还是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懒惰。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一天一夜的这种受戒的时候，你要感觉到，哎，原来我还有这样子的一种，还有躺在床上啊，这个床怎么硬硬的。你就是想念你的床，想念你的枕头，想念你的蒙被，哎，这也是懒惰。那不高广大床呢，是因为在古代呢，就是高广大床是算很奢侈的。另外一个呢，高广大床呢，尤其是说江浙大厅塞啥困塞啥，那一般就会，尤其是说如果平时在家就是跟太太一起睡的，你在下面是一个高广大床，就是旁边那个人怎么不见了，那就会让他容易引起他的淫欲心。所以如果说你睡的比较就是单人床，或者是说睡在地板的话，那就比较第一个对睡觉就不那么贪婪，对那个享受那个。身体呢，舒适的享受也不会那么贪婪。第三呢，在淫欲心方面呢，也能够减少。所以呢，这个戒呢，它的设定就是培养一个处女心。所以，这个佛陀所设的戒呢，它有不同的用意。那在第一步的，就是想要真正出家的，那佛陀也制定沙弥戒，就是刚刚出家的，先要受沙弥的阶段。不是说一出家就当比丘或者是比丘尼，总是要一种学习的阶段。沙弥戒呢，其实跟八关斋戒很相近，只是在就是它是十条戒，它只是多了一条，就是不抓拿金银，就是不能抓钱。它是把那个不歌舞观听、不香花涂抹分成两条，那所以呢就变成总共就是再加一个不抓拿金银珠宝。那就变成十条戒，那主要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下呢，培养清净的生活，比较减少五欲的贪婪。那这个不捉拿金银财宝呢，主要是因为在古代那个时候呢，就像他们做托钵也不需要捉拿金银，那 所以另外呢就是去抓钱的话呢是容易生起贪婪心、嗯、那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呢 就很难坚持这条戒，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要了解说佛陀制定戒它的背后所要对治的是什么，能够掌握他的戒的精神的话，那今天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呢在持戒的时候就会比较自觉的时候还是可以持守的，因为不做他心灵主要就是对治我们的贪婪心。那今天呢如果说我们做他心灵有人供养或什么，我们心里要升起一种这个知足的心，然后呢不要去两头对想、哦、他给我等下他会不会再给我、哦、我现在10块等下剩了20块，然后一直天天在数的话，那贪婪心增长了。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能够了解说哎，对，这是知足供养，那我要非常的珍惜，那大家既然供养我，我有什么能够回馈大家，要升起惭愧心而更努力，而不要被那个钱贪婪，而看到那个钱自己感到惭愧，自己的纠结还不够，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容易因为那个钱而迷失。所以这个是要了解它的背后的原则是在哪里。那所以在今天如果即使我们表面上好像不能够不拿金银，但是我们要了解说不能够去贪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戒呢就比较容易取得清净。然后如果这个沙弥呢通常一个人想出家的话呢一般上呢就是说在寺院通常比如说哎，你想出家或是你想出家，那你们呢就是到寺院里面你亲近的一位师父，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师父跟我比较有缘，这个寺院的道风好像我也蛮喜欢的，那你通常呢一般的寺院就是让这个想出家的先当行者，就是说你先不剃头，就是先学就是熟悉那个寺院的生活，但是你身坐师父们的生活作息、啊、那通常这个看是一年或者是两年或者是半年，看个人的程度，有的人他本身就是那种习气不是很多，他一去他就觉得他很自在，他很容易习惯、啊、然后有的呢他本来很喜欢，他去了发现、哦、自己原来习气很多，然后呢很不习惯，他可能要多长一点的时间来调伏自己。那通常这样子呢过后呢一段时间也让这个想出家的人去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想这样子的生活，因为有的时候从外表看但真正进到里面又不那种跟你想象的会有点差距。另外也给师父们去观察这个人是不是适合出家啊，或者是说还需不需要就是怎么样去提醒、啊、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说哎，双方面都觉得还可以，然后呢就先当沙弥。当沙弥呢通常一般也是大概一年或者是两年啊，一般女众都是两年，那一般是指一年两年沙弥的阶段。那沙弥的阶段呢然后如果是很小的沙弥呢可能时间就比较长一点，因为真正受具足戒要20岁才能够受具足戒，就是如果说他15岁就当沙弥，他可能就一直要当沙弥当到这个20岁才能够去受大戒、啊、那去受大戒的时候呢就男的就受比丘戒，女的就受比丘尼戒。那比丘戒呢就有这个比丘戒条呢就有300多条250条。那比丘尼戒呢有的说到500条或者是340多条，但是事实上呢它根本的大戒呢根本的戒相呢是差不多一样，那只是说有一些是生活习惯上的问题，那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呢其实呢整个戒来说呢它的内容呢是不处五戒的内容，只是说比如萨方面他去了他就写了很多细节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萨是属于大戒，有个什么样的是就是所以他就是从也可以把它归纳成就是差不多是萨到遗忘这一些，然后还有一大部分呢是属于生活上的规范，因为在比丘比丘尼戒呢是生活在一个团体，那有很多规范呢就是要避免要维护生团的和乐，你住在哪里，你看你们大家都有跟同学一起在一起的、啊、 那如果说这个人想破门在那个门，然后这个厕所上了不拉水不冲水，或者是说喜欢把这个厨房弄得脏脏的，大家自己也就会很烦恼。所以这个戒团戒里面这个一大部分是属于生活威仪、生活规范。另外呢，还有就是威仪，就是有一些这个戒呢是戒条呢是就是因为作为比丘、比丘尼就是师父们呢，就如果说他的威仪举止不是很好的话，就容易引人讥嫌，人家会看不起，啊，同时这样子会危害到佛教，所以也会有一些威仪上的一些规矩。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做事的程序，比如说，哎，这个人想要戒这个常住的东西、试验的东西，要怎么样的程序才能够去戒？不能够说，哎，这个我这个木鱼是佛堂的，好，我想我朋友要戒，我就拿走了。哎，总是要一个程序，对不对？像你们 universe， 你们有你们的 universe property， 那有人要戒的时候，不是说哪一个 escrow 或者是哪一个就拿了就走，总是要一个程序，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做事的程序，还有开会的程序，在宣传里面开会的程序。那有人如果说有犯错了，要怎么样怎么样解决，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忏悔，这些都是在这个戒的里面。那所以呢，这个戒就变成有那么多啊。但是呢，这些戒也不是佛陀无聊坐在那边开始解出来的，事实上它是这个是随范而至的。开始的时候，开始佛陀成道过后12年呢，佛陀并没有施什么戒，他只提醒那些这个跟随他的人，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自诸佛教，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那时都是那些善根很深厚的啊，佛陀讲几句，然后他们修行七天就证阿罗汉了，那这些人都很清净啊。那所以佛陀开始成道前面的那段时间都没有治什么戒条，直到后来呢，慢慢因为佛教越来越兴盛，那在越来越多人参进来的时候，那就也参差不齐了。那所以就有时候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情啊，引起另外一些人不满意啊，就跟佛陀报告啦、啊，或者是有些人做了什么事情，有些村民看了怎么这个和尚可以骑着马在那玩耍呢，然后就去跟佛陀说完，佛陀就说以后这个人不能骑那个太豪华的车子啊，就会这样子制定下来。这里面有些小姐姐是这样子来的，她都是因为发生的事情所制定下来。佛陀他尽量都不在没有人犯过的时候去制定戒律，所以那些戒呢都是有人犯了才制的。而且呢，就是说在如果这个人犯出了这样子的问题，被村民来咨询，好，因为这样子而开始治。但是这个人因为他之前他做这个事的时候并没有这条戒，所以他并没有犯戒，他是只是说他是造成了这个治戒的因缘。所以这个戒呢是我们要了解，佛陀治戒呢是非常非常这个民主的。有人来报告，说这个人怎么这个师父怎么在那边骑马玩耍呢？然后佛陀就叫他来说，你是不是有这样子呢？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你是写道心退失啊，第二个别人看了觉得不对啊，这个不是出家人的威仪啊，那以后出家人不应该这样子啊。所以他会找这个人来问了，确定了，然后再公布。所以每一条戒都是有他的背后的故事。所以在这个历典呢，我们有这个佛教的历典，里面有很多小故事。如果然后每一个小故事，然后结束了过后，他就说这条戒就因此记下来。所以它是很生活化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佛教的戒呢，并不是死死板板，也并不是说不近人情的，它主要就是对付我们的这个烦恼心。那这是说到沙弥戒、具足戒。那接下来呢，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呢，就是要鼓励大家发菩提心，能够呢去，不单单是自己要规范自己，同时呢要饶益有情。所以我们上次说到呢，这个菩萨戒呢，就是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菩萨戒的根本。那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要自己规范自己，同时要想办法怎么样去利益别人，要尽量的去行持善事。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如果能够发菩提心的话呢，这个以发菩提心来守五戒的话， 那你的五戒也就变成菩萨戒。所以这个戒呢，并不是说五戒是在家人的，八戒是要心念出家，要心念想出家的，然后这个比丘戒是其实是不是在于是哪一种戒，而是发的是什么心。所以有的人去跟很多朋友一起去参加去受菩萨戒，但是他的心有受菩萨戒啊，我有很多功德，我希望呢，从此呢，我的家里就平安了。他其实他发的心只是人天福报的心，所以他虽然受菩萨戒，但是他心里发的并不是那种菩萨的心。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去受五戒，但是他向往佛陀，他觉得他要像佛一样，他手持这个戒，为了就是不杀生，但是呢，他会更进一步的去护身，去帮助众生，然后呢，不单单不偷，他会想办法怎么去布施。各方面的布施，这个财务的布施、法的布施、种种的布施，啊，不单单不邪淫，还尽量的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乐，啊，去鼓励大家更向上向这个进步。那所以呢，他所发的心就不一样。那也有一些人呢，他受戒呢，他是想啊受戒的，然后呢，他是想我要尽量的减少我的贪嗔痴，哇，哦，这个贪嗔痴真的是让我太过不自在了，所以他尽量的净化自己，尽量净化自己，希望呢有一天他身心能够净化，能够赶快解脱自在。所以这样子的发心呢是发处离心，所以不在于他受的是八戒还是五戒还是菩萨戒，而是在于他的发心。如果他发的心只是希望说来生更好，家庭快乐之类的呢，他能够感得人天福报。如果说他发的是出离心的话，他不管是受五戒、八戒，甚至菩萨戒，他都是只是为了净化自己的身心，而那个慈悲众生的那种分量呢是比较少。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发的是出离心，那最后呢，他所做的功德朝向的就是得到解脱。那如果说他受五戒或者是八戒，他都是想，哎，我这些学了，我就是要希望说我能够学了这么多的这个佛法。能够掌握这么多的佛陀的教法以及这个种种的技巧，我希望我能够帮助能够与大众分享，能够把佛法呢也能够告诉别人。他所学的呢，他是希望跟大众分享的，跟众生分享的，他是发的是菩提心。那所以呢，他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最后是成佛的。所以不在于是哪一个戒，所以有的人常常以为说哪一个戒功德比较大，菩萨戒的功德是不是比五戒的功德大？事实上要看我们自己发的心是怎么样，还有手持的程度是怎么样，这是很重要。对，尤其是菩萨的持戒呢，它一定要与我们就像上次所说的这个布施一样，一定要与这个三种心，我们说菩萨的学佛三要三种心相应。大家记得是哪三个心吗？你点头率好多。第一个呢，就是菩提心，也就是说所做的一切都是朝向成佛之道，并不是说我做了这一些是希望我自己解脱快乐，或者是我做了这一些所有的功德回向我爸爸妈妈啊，这个或者是回向我家庭快乐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如果说我们所学的一些功德呢，我们回向爸爸妈妈，还有回向所有一切众生，这样子的话慢慢的扩展哈。那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要菩提心，也就是说我们所学的所做的一切回向一切众生，回向成佛之道，是时时记得你的目标是成佛，并不是只是在半路而已的。那这个所以就这个是奠定我们的信愿，我们的目标。第二个呢，要有慈悲心，所做的一切呢，我们要不单单是为自己，也希望是为了慈悲众生而学习，希望对这个慈悲心很重要。第三呢，更重要的就是净空的智慧，也就是说智慧了解到说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因缘条件复合而成的，不要把一个我变成很膨胀，这是很重要。因为做善事呢，尤其在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自我中心，还没有了解到我的真相的时候，常常在做善事的过程当中，我也自然的膨胀。所以呢，我要常常记得，对 是我在做善事，但是我今天能在这里做善事，其实是很多人帮助了我，没有别人的其他的因缘的促成，事实上我也做不了这些事情。虽然我算是一个好蛮重要的主角吧，但是呢也还是要有人推选我当这个主角才可以行啊。所以呢尽量把这个我降低，不要去懒惰，而且了解说这个成功或者是我今天能做这个善事，但是善事已经过去了，我还抓住它干嘛？抓住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要了解说一切，第一个从我们自己尽量我是减少，第二个了解一切是因缘条件撮合而成，它来它呈现了，但是它又消失了，我们执着的是什么？那所以呢要有这个净空的这个智慧消失了，如果我们还继续的染着它，我们忘记了现前的因缘，所以我们要这个已经过了，我们没有后悔，也觉得说哎，过去那个因缘我们尽量掌握了，让它发挥最好的因缘了，但是我们现在当前还有再继续来的，我们要继续怎么样去掌握，继续的去栽培，继续的让它发挥它的作用。那这样子说每一个时刻就是创造新的因缘，新的希望，也让它每一个时刻呢去利益众生。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对每一个好事做了就赶快放，因为还有继续要做的事情。那这样子不染着，不染着自己，不染着所做的事情。这个是菩萨呢在要行这个戒波罗蜜，要把它当成波罗蜜的时候，要成就波罗蜜的时候，这个性空的智慧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菩萨呢他在行持戒的时候，他也会尽量的能够做到呢不轻毁，不骄慢，第一个自己不能身体骄慢心，因为你一身体骄慢心，你那个我就膨胀了，我一膨胀呢烦恼就来了，因为你就看不起人了，这是很自然的。那你看不起人呢，你慈悲心就生不起来了，慈悲心生不起来了，那菩提心也更不用说了。所以呢这个我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菩萨呢要学会看到人家做不好的，甚至与人犯戒的，不要轻视他们。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一位叫做不轻菩萨的，他从来不轻视别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最后成佛，只是现在呈现的他可能烦恼比较重，但是并不表示他就是没有救了。所以呢菩萨要有同情心啊，这个人他做得不好，他自己应该是心里很难过，我要怎么去鼓励他放弃他而不轻视他？如果我们轻视他，我们自己慢心就增长，我们自己也烦恼了。所以呢要能够不轻视诽谤的，甚至呢能够很慈悲的智慧的去帮助他们。那同时呢对自己呢觉得自己吃得很清净，也不要身体较慢，了解说我今天持得很清净，但是这个持得很清净，我执着的是什么？是谁在持啊？我持的是什么啊？你说它是什么东西？真正来说那个身口意行为，好，我们身口意行为做得很好很清净啊，但是身口意行为是什么来的呢？是我们的肉体借出外境产生的一个动作，一个行为，它的本质在哪里呢？你觉得找不到，那更何况这个我的本质在哪里呢？所以呢对于这个自己吃得很清净，这个也不能够染着，而了解说只是说每一个时刻我们尽量的去做好，但是不染着，不起慢心，这是非常的重要。然后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对轻毁的，对这个毁戒的人不去轻视他，对这个持戒的，对自己持戒也不骄慢，知道说持戒犯戒其实都是因缘和合的，就是因为因缘条件造成这个人犯戒，因为他的愚痴，他的种种情况的刺激造成了他犯戒行为，但是他的本质在哪里？其实是条件促成的， 同时我们能够持清净戒，因为有师长的指导，有好朋友在旁边，没有人刺激我们，所以我们持得很清净，它也是因缘条件促成的。所以呢不去懒惰，那这样子的时候以一个菩提心、慈悲心以及能够有这种无我空的智慧呢去持戒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戒完成，这个戒波罗蜜才能够真正的把它吃得非常非常的圆满。因为你有慈悲心，有无私的心，但是呢因为无私无我，所以呢贪嗔痴也不起，自然就清净。有一个我的时候，想保护我的时候，你贪嗔痴就升起，你就很难清净，事实上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所以呢这是菩萨的持戒，要把戒呢能够做到完成，这个能够做得圆满的，成为戒波罗蜜的，要真正做到这样子的善灵体空。那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好，那就是说到菩萨的持戒。那另外呢就是要说到呢，如果说犯戒的话呢是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就是不敢持戒，因为怕犯戒。但是刚才所示上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受戒呢其实是奠定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意志。那佛陀自戒呢是一个规范，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对三宝的信念、四谛的这个四圣戒信念非常坚强，时时提醒这个因果不是佛陀在惩罚我，如果我不能够去防非止恶的话，我自己要承受这个因果。那你这个心强的话呢，你造恶的机会就比较少。那另外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多培养一些好习惯，就是说在我们六根面对六境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能去关照自己的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不要就马上被牵着走啊，嗅到东西的时候就马上被牵着走啊，不要让自己的六根往外奔放的太过分。目护根门，就是能够常常看过我们的六根。然后呢在饮食啊、睡眠啊种种事情上，我们尽量的能够约束自己，然后常常呢能够有时候休息静坐，保持正念，心安住在佛法上呢，那就比较不会偏离。那同时呢我们要有一个尊敬戒的那种心情，所以很多人怕受戒了然后会破戒，那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养成一种尊敬戒。如果真的在某一种情况下你被逼，比如说你持了不饮酒戒，那你朋友说你21岁生日，哇，再灌你戒，你一直推不掉的时候呢，你先舍戒，至少我尊重我自己的选择，我不要破坏我自己的诺言啊。那但是这个是因为我们尊敬，我们不要破它。因为如果说破了，我们就会觉得反正破了一个再破一个也无所谓。但是我们现在是舍掉，就是说，对，你这个舍戒呢，就是你跟一个听得懂你话的人，我现在因为情况逼不得已，我只好把这个饮酒戒暂时舍了，有机会我再去受。那因为呢，佛陀这四个戒呢，都可以再受的。比如说你舍了饮酒戒，21岁过了，说什么下定决心，以后不管朋友怎么样，我一定不会要做到那个情况下去。那所以以后有在人家在传五戒的时候，你再去重新受。对，我当然不是说你随便就 give up 啊，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办法的话。我这个只是一个譬喻了，那如果说你可以避免的话，你可以避免的话呢，那当然是最好。你可以把它推掉，你可以跑掉，那你跑得掉就好了。这是当然我赞成啊，对不对啊？只是说我们只是说，万一真的到没有办法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甘愿舍戒而不放戒，这是尊重这个戒。那另外就是在。我们守持戒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抱着一种心，就是不管是小小的或小小的犯戒，我们都要尽量避免，因为小小的坏习惯养成了会养成大习惯。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像打妄语一样啊，不要养成那种小小小小的习惯。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说护戒呢，就好像我们那个护身圈啊，你的如果它破了一个洞的话呢，它就会慢慢那个风就那个里面的空气就会慢慢流失了。那所以呢，我们护我们的戒呢，就像护这个护身圈一样，它是让我们能够扶起来继续做人的。如果破了一个小洞你不理，然后再让它破另外一个小洞你也不理，反正好像还可以慢一段时间，慢慢的你就会沉下去。其余呢，就看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讲那些让人家想入非非的其余呢，那种会让人家引起贪嗔痴，引发人家的欲望的，那是要避免。如果说你要制造气氛，让大家比较轻松，给大家布施，给大家一种快乐，那就当成一种布施。好，那所以今天呢谈到这一点，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犯戒，我们要忏悔，不要隐藏，不要说啊做坏事，不要跟人家说。那自己越藏呢，然后人家说好像你那天偷吃了什么东西啊，你就一直隐藏的话呢，结果你就会说没有没有，然后就制造另外一个谎话来带，然后人家说好像又不对啊，你好像是小毛子，你又在制造一个谎话来带，那是越来越麻烦。所以呢，有做了不对的事情，我们坦白的发怒过后呢，心里就坦然，心里坦然呢，你修行也比较不会有障碍。不然你坐下来，好像哪一天人家知道我那天偷了什么东西怎么办呢？如果你讲出来了，大家已经知道了，好，大家就然后大家讨论怎么处理，处理完了就完了。那所以呢，这个心里呢就比较清净。所以我们说忏悔呢得忏悔呢就能够得到清净。如果我们不忏悔的话呢，就像你们那个臭袜子一直往床底下塞了，塞到这个位置呢就很臭了，那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呢，如果有点脏就把它洗干净，那就好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忏悔呢在佛教里面是一种修行方法，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但是忏悔要发自内心的忏悔，不是说那边有拜忏我们就去忏拜拜，然后心里就是跟着这样子念念，没有打从心里发入忏悔的话，那种抵御我们身心的那种力量还是不够的。所以忏悔呢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呢，让我们的心里得到安乐，我们把做错的事情讲出来了，心里就安然了，第一个。那这样子的话要继续再修行也比较容易。第二个呢，当我们忏悔的时候，我们加强自己的一种警惕自己的能力，我不要再这么难为情了，这一次要在大家面前认错，哎，错，我不要这样子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种警惕自己不要再做这个坏事的这种心情就会加强。那 第三呢，这个就自己呢会给自己下定一个，就是坚定自己的这种意愿呢，往好的事情去做。所以呢，这个忏悔呢，真正来说，它有让我们改过向善，坚定我们向善的意志的一种作用。那所以这个忏悔呢，如果说我们犯戒，那我们就忏悔，然后有机会再去重新受戒。然后，但是重要的，我们从小看看就是尊敬戒，护维护我们的信心的戒。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维护虽然一点束缚，但是以后得到的是更大的自在。那然后所以呢，这个是今天所谈到的这个戒。那所以因为今天谈的主要是要谈戒波罗蜜，也就是菩萨的持戒。所以菩萨的持戒就是在总结一些来说，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如果说一个人他受菩萨戒，他退治他菩提心呢，其实他就破了他菩萨戒，主要就是菩提心能够向佛，要以佛成佛为他的目标，以救度众生为他的目标，所以他学习这一些都是为了达成这样子的目标。然后呢，要有慈悲心，要有这个无我的这种智慧啊，就是不要起慢心。所以呢，这个菩萨持戒，第一个菩提心，第二个不要起慢心，不要轻慢啊这些毁戒的人或者做得不好的人啊。那这个呢，如果能够有 这个能够了解缘起无我的智慧呢，是比较容易做得到，因为你了解其实都是因缘条件，那只是当前他的因缘条件就是比较差，所以他自己的因缘条件又不具足，所以他就做得不好，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而且那但是他有改变的可能，所以你就不会轻毁他。那所以然后要常常身体的大悲心，来把我们所学的来与更多的众生分享，同时呢当然是做的不是很好的，我们也要让他们做得更好，那希望大家都一起能够这样活到前进。那这是说到戒，所以呢希望大家要了解说戒在佛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太容易被我们的欲望牵引所以戒开始是一种束缚，但是最后呢它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它是一种像一面镜子，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方针那今天呢就谈到这里，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这样，不需要啊，这个对对就是说这个就看你有没有醉了过后有没有犯其他的戒啊，对不对？那所以呢那就是你恨不得赶快舍掉，那就不是很好的。那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说戒呢在佛教里面这个戒我们说叫做结节解脱戒，也就是说你能够守一条你就得到一分的自在，所以它一条一条的去守，能够一条守得好，你就这一方面呢你就得到清净以及自在，所以它的结节解脱一条一条来。那所以菩萨戒也一样，那当然如果说有的因为他修持的好他得到觉悟，他一个人如果觉悟的话他得到无我的智慧他透视真理的话他身心自然清净，那个我们叫做道共戒，也就是说他以智慧断除了所有的烦恼，断除了烦恼没有贪嗔痴，自然戒行自然清净。还有一些是以修定而降服烦恼，他的定力很好，时常能够在聚禅当中，那所以也不会犯什么戒，我们叫这个呢我们叫做定共戒。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因为对三宝升起信心，对佛法升起信心，对自身不了解，那一条一条尽量的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就是别别解脱戒。所以呢这个还有这个五戒呢也一样，就是说你它可以一条一条受，所以有少分受戒多分受戒还是全部一起受。所以有些人呢就觉得我还是受我现在的因缘条件环境不太具足，我现在只能守三条，佛陀也很慈悲，那就守三条，守三条好过不守啊，对不对？所以呢可以看到佛陀是非常的慈悲，看我们个人的因缘条件呢，然后这个能够守一条就守一条，守两条就守两条，守三条就守三条，最后能够守五条就守五条，让大家能够循序的渐进，那同时呢保持对戒的尊敬，尽量的护持去保护它。那其实你要守五百条的话呢，其实就是你能够掌握它的精神，那你知道这个五戒，然后你尽量五戒能够的精神呢能够掌握的好，然后你的菩提心还有你这种防非止恶的心呢能够升起的话呢，你就发现事实上就很容易守持。你们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3:30在 问到了之后，那如果
带着姐姐吗？
十八岁以上吗？
没有没有，
那十八岁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们去4点到5点晚上。
那如果有进去的话，就是35、26，就是还有去那个房子，那那夫妻之夜很成功，是大家的功劳，不只是我们组员们的功劳，那是你们帮有帮忙夫妻之夜，比出席夫妻之夜都是那在5月8号，我们就在这里庆功宴吗？就感谢大家，我是庆功宴。好，走之前要向副总致
谢。谢谢。
Thank you.